美国方面，川普反面，伊朗新提案遭遇拒绝，伊朗境内再传爆炸事故，引发外界关注。另外，美方正推动古巴新一轮的制裁，范围形容为全面升级。同时，欧盟车辆关税议题持续发酵，美方计划下个星期对欧盟汽车征收 25% 关税。中国方面，躺平抑或宪宗，中国在五一期间多地爆发惨案。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星期四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提出了谈判最新的方案。知情人士透露，伊朗的新提议向美国迈出了一步，提出在美方保证停止袭击并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同时，伊朗亦都愿意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过美方方面认为，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必须是无条件允许所有船只通行。知情人士仲透露，新提案要求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讨论，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伊朗已经向调解人表示，如果华盛顿对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个星期初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对于新的内容并不满意，川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透露说，刚刚同伊朗进行了对话，暗示德克兰官员可能永远不会同意透过谈判停止战争。伊朗正在要求川普没办法同意的事。川普说，他们拿到了一些进展，但是我不确定他们最终是不是能够达成协议。川普再次点出伊朗领导层的内斗有着巨大分歧。他说伊朗的领导层极度分裂，有两到三个派系或者是四个，他们很想达成协议，但是内部一团乱。关于对伊朗的选择，川普回应，一是就是彻底摧毁，一是就达成协议。川普说，确实有选择，我们是想直接杀过去，将他们彻底地炸到烂晒，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是想尝试达成一项协议，这个就是摆在面前的选择。川普同时证实，在昨晚刚刚听取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军事选择所作出的最新简报。川普表示，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他个人倾向于不重启轰炸行动。川普表示，美国目前不会离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动很巨大，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石油、天然气以及一切都将会暴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五的消息说，截至到目前已经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者是返回港口，以确保遵守相关限制措施。目前封锁行动仍然是持续推进。关于美国的导弹库存，川普表示不感到担心，美国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库存，并补充说，我们拥有的库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川普表示，对伊朗行动不需要授权，自从2026年4月7号以来，美军和伊朗之间没有发生交火，至于2026年2月28号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美国星期五宣布对三家伊朗外汇兑换公司实施制裁，以打击伊朗的金融生命线。美国财政部表示，伊朗主要以人民币结算石油销售，这些外汇兑换机构帮助伊朗军方、合作伙伴和代理人将这些收入兑换成更加容易使用的货币，每一年促成数十亿美元的外汇交易。美国财政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警告说，向伊朗政府支付过路费换取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风险。美国财长贝森特发 X 文说，身处在去水渠的老鼠很难了解外界发生的事，以下几点或者能够令到身处黑暗中的伊朗领导层有所了解。第一，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第二，美元短缺。第三，食品和汽油实施配给制。第四，整个国际社会都同你们为敌。第五，封锁将持续直至到恢复成为2月27号之前的自由通航为止。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朗官员的报道说，一份报告披露，伊朗正考虑利用携带水雷的海豚强行突破霍尔木兹海峡。几个星期以来， 该海峡一直处于美国实施的军事封锁之下，已经令到伊朗造成了毁灭性的经济打击。5月1号，伊朗赞詹省发生弹药爆炸事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个地方拆除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时候发生爆炸，已经导致14个人丧生。根据两名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新制裁将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情况的个人和公司机构，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另外，该行政命令授权实施以及制裁，即是对和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者是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据悉，目前仲未明确具体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对象。另外，行政命令仲指控古巴和伊朗保持密切联系，并为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提供避风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宣布，鉴于欧盟未能够遵守美欧达成的全面贸易协议，美国下个星期将会将入口的欧盟汽车和货车加征关税，关税增加到 25%。 总统还说，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些企业在美国工厂制造汽车和货车就无需要缴纳关税。川普补充社说，目前很多汽车和货车工厂正在建设之中，投资额超过$1,000亿，这个是在汽车和货车制造业历史上创下了纪录。这些工厂将会雇佣美国工人，并很快投入营运。美国现在的景象前所未有。2025年的7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在苏格兰举行了关键会谈，并达成欧美贸易初步协议，协议将美国对欧盟的汽车和汽车零件的关税上限设定为 15%。 5月1号的下午5点钟，成都发生无差别撞人事件。视像显示，在天府四街至银泰城方向，有辆灰色的私家车突然加速冲向等待红绿灯的人群，随后路上到处撞击行人。凶手撞人之后拿着刀落车，表情淡定，很快成都车祸已经登上热搜。隔后时间，警方通报这个是一宗交通事故，导致到一人丧生，11人受伤。通报显示，李某某男31岁驾驶一辆小型的私家车，驶到剑南大道和天府四街交叉路口右转的时候，和行人发生碰撞。之后李某某开车逃离现场，在逃走过程之中又先后和其他车辆和行人发生碰撞。有推主转发现场视像之后感叹话，现在这个世道真是太可怕了，不知道哪个人随时会献忠，你还不给人躺平，之后的社会风气我都不敢想。还有网友周凤话，一边是大量献忠事件频出，丧生人数不断上升，一方面是生育率一路下跌，红党的亡国灭种的百年大计就要实现了。国安才批评大家不要躺平，结果就出这件事。亦都有网友分析话，我查了一下，中国整体的宏观杠杆率在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飙升到 310%，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居民债务主要集中在房贷，虽然表面上大家都很辛苦地撑住，但实际上支配所得被日渐高涨的生活成本压得透不到气。在这种极度绝望的情况之下，某些人会选择最极端的方式去拿回一些权力感，也都就是所谓的报复社会。在同一日，陕西咸阳兴平东关路发生大货车献忠事件，视像显示一个揸住电动车的妇女就躺在车轮之下，喐都唔喐，身体被压住，画面惨烈。之后现场好快就封锁了。据讲大货车一路冲撞，有30多个人遭殃，送院后情况不明。就在4月30号晚上，广州地铁3号线先至惊传无差别袭击事件。 一名男子在挤拥的车厢入面持辣椒水向乘客狂喷，造成多人不适。列车到站之后，该男子遭到愤怒的乘客围殴，其后被警方带走。广州地铁一男子向乘客狂喷辣椒水，亦都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中国大陆网友惊叹和质疑。因为辣椒水喷雾在中国地铁是违禁品，这个男子竟然能够通过严密的安检发生这样的离谱事件。亦都是在30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中国东方航空失事航班 MU5735 在坠机之前的重要飞行信息。这些信息在被中共官方隐瞒四年之后首次被公众得知。这份文件是2022年7月1号由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递交给中共官方的。文件清楚显示，失事飞机在飞到29000英尺的时候，也就是飞行数据记录器停止记录之前的23秒，两台发动机的燃油开关都从运行 run 位置被切换到切断 cut off 的位置，这个是导致事故的关键原因。2022年的3月21号，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班机在广西山区发生空难，机上132人全部罹难，成为中国近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事故。不过主导调查的中国民航总局到现在都没有发表最终报告。资深航空专家、职业飞行员高飞在分析这份报告之后告诉大纪元知，报告本身讲明是人为因素导致飞机出事，将整架飞机的乘客当做了牺牲品。 MU5735 航班的飞行员组成一直是业内人士和外国媒体聚焦的话题。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曾经公布机长、副驾驶和观察员的飞行时数分别是6709小时、31769小时和556小时。之后网上再有传言话，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了副驾驶，因为他遭到公司降职而选择自尽式的报复行为。2024年的5月，华尔街日报报道，失事客机黑盒数据指向有人蓄意操纵这架客机的坠毁。不过中国民航总局说，蓄意坠机传言严重误导了公众，干扰了事故调查工作。高飞对这个感叹话，这个报告还证明了一点，就是中共隐瞒，中共已经收到了报告，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没有公开，就是欲盖弥彰，欺骗老百姓。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好地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来。其实可以换个方式来帮妈妈的。生煲代谢宝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的器官，给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而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没有用的物质排出去，内部畅顺了，血糖这些指标自然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宝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亦都会放在置顶留言区。日本加强西南防卫部署，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将会在5月中首度以邻近台湾的琉球群岛为重点，展开实兵部署图片和后勤运输补给的训练，并同步同美国陆战队进行指挥和管制的演习。根据美国军方媒体星条报引述的资料，相关演习训练预定在5月17到22号举行，范围涵盖日本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和宫古岛等地。这些岛屿位处在琉球群岛南端，地理位置邻近台湾，被视为是日本防卫链的重要前线。 報道指出，這次訓練重點包括部隊快速部署、物資運輸和指揮管制能力組合，並將透過與美軍協同演練，提升聯合作戰和應變效率。這個亦都是日本陸上總隊首次明確將演習焦點鎖定在台灣周邊的島嶼，具高度的戰略意味。美軍第三陸軍師發言人英格克米爾透過電子郵件表示，第十二陸戰隊濱海團將會動用必要的通訊和指揮以及管制設施，建立並運作雙邊通訊中心，提升彼此的理解，並增進聯合夥伴關係的整體效應。日本方面的新聞稿講到，演習期間，日本將在台灣以東大約241公里的石垣島部署800式陸基反艦飛彈發射裝置，在台灣以東大約113公里的與那國島部署兩架掃描鷹二級無人機。美軍不會登上這兩座島嶼，但將會參與日本的協同演習。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高层官员近日发出严正警告，强调中共政府的黑客外判生态系统已经严重失控，不单止为网络犯罪分子提供貌似合理的借口，更加令到参与者以为在中国境内可以获得保护，但一旦跨境，这一层保护将完全消失，出国恐怕会面临逮捕的风险。 FBI 助理局长莱瑟曼指出，美国已经透过国际合作积极追捕涉案的黑客，并成功将多名疑犯引渡到美国受审。近期一宗案例显示这个趋势，34岁的中国公民徐泽伟日前已经从意大利引渡到美国，他被控在2020年到2021年间为中国承包商工作的时候，接受中共政府指示参与大规模黑客攻击行动。徐泽伟去年7月在意大利米兰被逮捕，经意大利法院批准引渡之后，正式移送美国司法管辖。 FBI 官员表示，中共透过外判模式将黑客任务委托给民间行为者，导致网络犯罪生态日益复杂，亦都令到很多黑客误以为可以借这个绕过国际法律责任。中共驻美大使馆到截稿之前还未对这个警告作出回应。FBI 强调，任何参与中共政府指示黑客行动的个人都应该认清跨境之后的法律风险。美国将持续运用所有的工具追究责任，以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中共贵州官场近期掀起一轮罕见的女厅官清洗的风暴。自从3月27号到4月29号短短34日内，竟然有4名正厅级女性官员相继被查，涉及交通、司法、纪律检查和妇联等重要的体系。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官方网站在4月29号通报，贵州省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陶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陶然现年51岁，贵州道真人，之前曾经担任贵州财经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等职。2024年9月接任省妇联第一把交椅的人。在被查之前，他已经被罢免贵州省人大代表资格，他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亦都被撤销。在之前，贵州省已经连续有3名正厅级女官落马。在3月27号，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原党委书记、厅长张任彝族人被查。4月7号，贵州省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余敏落马。4月17号，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档案审理办公室原主任桂芳藏族被查。值得注意的是，桂芳曾经获得全国反贪专家人才，他的落马更加增添外界对反腐败成效的讨论。四名官员分属不同的系统，短时间之内密集被查，在贵州官场颇为罕见。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轮的行动，或者是中共二十大之后持续反腐败的打腐运动在地方的伸延，但是具体涉案细节目前尚未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前监察部官员黄友群曾经在大纪元撰文评论类似的现状，他表示在中共官场女贪官落马之后，他背后和他有密切关系的更大贪官通常未受影响，腐败体制本身亦都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反腐败往往只是扬汤止沸，偏向于表面功夫，治标不治本，很难根除问题。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一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看睡眠质量好不好，第三看体力是不是总觉得很累，第四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你四个之中你中了两个以上，这样气血可能在这里报警了，那怎么办？补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十八种草本，尤其是现在是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四月三十号就要结束了，有需要的朋友请你登入健康520的网站购买，机不可失，链接我们会放在置顶留言区。